那魏老师好，魏老师，
你好。
魏老师，那刚才这个宋老师说了，他说这种情
别
况，
说宋老师说了，你是啥情况？
就是我就是啥情况呢？就是在作业的时候，老师，就是有，我就经常我是呆呆的那种情况。那是我要是入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呢？
就是在念闽南语
你到底问啥了？坐下又说坐下了。
啊，对，哦，对，我就是说的是坐下。
有放国语。
坐下怎么了？
坐下就是常呆呆的那种状态，那该咋办？如果躺下来呀，或者是静的时候不做事情了，不想
就是没有起妄念呗。
啊，那种情况下我该怎么办呢？
用办吗？别当回事儿吗？
那么老师，这个不当他回事呢，就不管他，就是待着呗。还有就是老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第七条的时候，我在坐上的时候，我就是念的咒语了，念着咒语，累的很，实在是不想吃咒了，那种情况，就是那个我，但是不
有妄念呗。
有妄念，不吃粥了，妄念就起来了。刚才那个宋老师他说是那个粗的妄念没有了，还是细的妄念有？我在这种情况下，
只要有妄念起，就得把咒语提起来。
但是一提粥就累的不行，累的不行，我就
那你也不能故意把咒语放下呀，因为你有妄念啊。
放下咒语了，就妄念就起，我就又赶紧把咒语提起来，咒语提起来以后就又累得不得了了，就又不提吃了，不吃了以后就也不吃了以后妄念又起来又提咒，总是两个这两个老是
都说完了，你还在那说你的，
总是在那儿交战，你说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呢，老师？
只要有妄念，咒语不能停。我以为你不知道无际空了。
在那种情况下，不是无际空，也很寥寥分明的呀。
寥寥分明，那个正是我们的本心呀。你不认识他吗？
认识他。
就是没有妄念而又不断灭的，这个正是我们那个本心呀。说错了，就是一念不生的时候，又不是断灭，寥寥分明，这个就是我们的本体啊。
老师，那个时候我就还提起咒语来，好吧，谢谢老师，我没问题了。
我记得这个无际空，在那个六祖和元音老人，他每每强调。不能空心静坐，就是我什么都不想，我就这么坐着，这个叫空心静坐。那这个空心静坐就是无际空。
交流有一些，
他有这种思想，他有这种意识，就有这种自见，这个就是，那他遇到这个，就是什么都不想，我执着，我什么都不想了。啊，这个就是无极空。元音老人也是批驳这种无极空的，我们都不存在这种问题，不存在这种现象。我们有咒印在吗？
老师，我记得这个六祖批的最典型的就是
对呀，空心
卧轮那个，
他是非常反对这个的。
对呀，卧轮呢，他的做功夫就是压念不起的功夫。他不是有一首偈子吗？卧轮有伎量，能断百思想，对镜心不提，菩提日长。六祖就
你又说到哪儿去了？
这不是这无际空吗？他做那个压念功夫吗？
压念的
无伎量啊，
会能卧轮有伎量，能断百思想。
这些字幕其实很清楚。
他那是黑山背后，落到无极空。对，这个我们也好分辨。我见元音老人他是这么说呀：一念不生的时候，虽然没有一个妄念都没了，都不起，但是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就是无极空。我们不参考别的，我就参考六祖和元音老人的，大家就知道什么是无极空了。 那个陈以孝那个他有一个，哎，
放在这个
我看他是欲散不散皆不可计别的空，不可计别的空。那我不知道他这个不可计别的空是啥意思，就是说没有散与不散，没有这个对峙，也就是一念不生啊，是吧？但是什么都不知道，你看元老人说的就很清楚啊。嗯，这两句话就说清楚了无极空的事儿，说完了。
老师，我可以请教一个问题吗？就是打坐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一念不生，但是意识还了了分明，然后这时候就
这么是我们的本体吗？
这时候就把咒慢慢的停了之后，然后就开始就感觉胸腔在动，但是呼吸就停止了。一意识到呼吸就停止了，
你如果在感受胸腔的时候，你应该
呼吸又开始必须要呼吸。
你在感受到有胸腔的时候，又起妄念了，又该把咒语提起来了。
对，这时候呼吸又要开始了，就是这个
呼吸又开始了，提起咒语。
哦，这样。好的，谢谢老师。
哦，我们都不考虑呼吸。
他的坐上嘛，打坐的时候经常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就是一念不生了，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呢，能听到外边马路的声音。那比如说，
那是一念不生了，什么都没有，断灭了。
对，他能听到外边的声音。
那就是不断灭，那就是能听到外边的声音，是吧？
对
对，外面你
还咒语了，咒语了，
就突然之间没有了，就是
不倒不散，是吧？
不倒不散，对。
那不就是入定了吗？
但是入定，有的师兄又说是什么都能都听，什么都不知道了才叫入定啊。所以我
没有人什么都不知道了。刚才说，哎，没有妄念了，那什么都不知道，那不就是无记了吗？
对，我就能听到外面的什么车水马龙、鸟语花香。
我先跟你说，你这个修心中心法，它很快就能入定，就是说你那个咒语吃不动了，妄念也打不动了。那这个时候手印不倒不散就是入定了。入定的时候因为定的比较浅，所以外边的声音是能够听到的。
嗯，明白。
深的时候那个什么都没了，那个外边的声音也听不到，但是那里边是清明的呀。
嗯，对对对，郭老师，对郭老师你这样说我就明白。对，我常常这样。对，那应该是
你有妄念起来的时候就把咒语再提起来。
好的，那我明白，没问题。谢谢老师。
哎，老师好，我说一下我坐上的情况，就是我坐上的时候，他老师就是一上桌就开始心脏这里很不舒服，然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只知道在吃咒啊。就是老是这样，然后一醒了之后呢，就又开始这样了。就我把咒语提起来之后，一醒之后，他又开始这样，就一直是这样。
没听清什么样子？
就是说一上桌，然后过一小会儿就开始，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然后呢，就只知道胸口这里很不舒服，然后就
是
那个、
不是知道吗？你说什么都不知道？
然后就是在吃咒啊，只知道这两个，然后什么都不知道了。
知道这不是。能听到咒语就不能算什么都不知道啊。
就是他那个好像老是昏的一样的，他不是了了分明的。
那初定昏的嘛，这个也不用那个九九折明，这个丧失是或者是就是九修之人他是有这种就是有这种过程的，就一开始昏定后
来。他那种真正的定的话蛮少啊，就是大部分时候就是昏定。
你追求那个深定干嘛呀？
我就说一下，我就说这种要不要怎样把咒语提起来，还是怎么样？
你有妄念的时候就提起咒语吗？那不都说了？
手都是提的。好，那我明白了，谢谢老师啊。
易老师啊，那个我呢 就是一路就是上来坐下以后念咒啊，念不一会儿我就感觉我什么都不知道了，但是我觉得清楚时候我手印就没倒。
那是你就是说从那个昏定里边出来了才知道手印没倒，是这个意思吧？
对对对，就是清楚了，我心我
啥也不知道了，当然不好。
哎，对，什么都不知道了，
那不好呀。
这种情况经常，
那不好。你打坐很久了吗？
二百，现在坐是250几的，二百，刚到二百，
也不长啊。嗯。
这种情况是不好哈。
对呀、啊。我感觉到我认为这个无际空他为什么能入到无际空里什么都不知道了，是慧力缺慧啊、
嗯、
就是说那个资见上有点有问题。
那我应该怎么下步怎么做？
那你像你这个应该那个念咒是吧，咒语听清楚啊，
咒语
不要叫他的落到无际空里啊。嗯，
有时候就是说像困的感觉哈、啊，念不起来了，念不起来不一定什么时候就过去了，就不知道什么都不清楚了。
就是在那个你一开始肯定是清楚的，你要注意、
啊、
你要注意、
啊、
你别说、哦、你在你要注意，你一开始是清楚，然后到无际空它是有一个转的，就是从这个清楚到无际空，它是有一个地方，它是要转为无际空。那时候就是又要，因为你有经验，又要快要进入无际空的时候，睁开眼睛，把咒语提起来，听清楚，不让它进去。
对，有这样现象，这我懂了，谢谢老师。
就这个地方很那个什么。就是关键的那个临界点嘛、
啊、
那个叫说什么词儿啊、哦、就在那个又要进来又要进来，快，你是知道的、
啊、
要睁开眼睛把咒语听清楚吃清楚，嗯、啊、哪怕出声，嗯、啊。
好，感谢魏老师，我明白了，下次好好努力、
嗯。
谢谢魏老师。我说完了。
哎，魏老师你好。哎，刚刚这位师兄说的，那就是说意思是昏定尽量不要落入昏定是吧？
昏定是有的，但是昏定不是啥也不知道啊。
哦哦，他这个是昏沉是吗？
他那个
无际，不属于昏定、啊、
我们说的是无际。
哦，他不属于昏定还。
对啊，不属于啊。
啊，因为我上次听齐老师好像这样说，他说修行的人到一定程度他都有这个过程，昏正昏定慢慢久久，哎，然后会到一个哎是吧，昏定他说有这么一个过程、
嗯、
他说有的是你这个昏定的过程还很长时间、嗯、我是听他这样说，然后他说以后会慢慢会转入这个定的，
久久之明嘛。
啊，那他就是
昏昏
哦、
嗯，
那这位师兄属于无忌啊，属于无忌。
他们说的是无忌
啊、
嗯，但是我在怀疑
啊，
我觉得他这个概念他不清晰，
嗯，
就是他这个对于无忌空和这个我们一开始念咒心念耳闻这个地方，从这个心念耳闻到无忌空，它是有一个界限的，有一个临界点。
嗯
是吧、
嗯嗯、
要转到那个地方啥又昏昏的啥也不知道了、
嗯、
这个上师说不好吗、
嗯、
都说不好呀、
嗯、
六祖也说不好对吧、
嗯、
那个是外道无忌啊
嗯,
嗯, 嗯、啊、那个是修不成的修不成功的
嗯, 嗯好知道了、嗯、谢谢老师好
嗯叫空心静坐无有事处就是不可能成嗯
他在聊天区有个问题，多少座会入嗯浅啊，会有浅入定？
没有说啥时候，那没有一个界限，什么时候会那个入浅定哈、啊？没有，我不知道这个。
他说我感觉我是昏沉，虽然手印不倒，但是我知道我在昏，想挣扎着醒来，在上座持咒的过程中，他有这样的情况。
在世上磨练磨光了。
王莹师兄你方便开麦吗？
还有就是
我觉得我已经说清楚了。
老师好。
对，我就是刚才因为我进来的有点晚了，然后正好听到大家在讨论这个事情，就是我一直觉得我是昏沉，现在准确一点，如果就是有两种，第一种呢很明确的昏沉是我会比如说我再吃着粥，但是我想挣扎着醒来，但是我会身子向前倾啊、这种感觉，所以我觉得是在昏沉。但另外一种就是我在昏沉，好像也没有什么想法，但是呢我也在吃粥，但是我还是想挣扎着醒来，因为感觉这个状态不对。然后
你在吃粥，你努力听清楚呗。
听清楚了，就是他也在
吃。这有什么问题啊？你也跟过来，这会、
就是、
这也有问题吗？
昏就是不管他昏不昏，也不用挣扎着醒过来嘛。就是他确实会念自己脑子里头，哗一下就豁然开朗，然后一下子清醒过来。
这我就没有听到什么问题啊。
我意思是，我就想分一下，我这个就是这种难受的感觉是属于昏沉对吧？
难受的感觉又出来了。
就是。哎，对，因为我觉得他不好，因为我觉得应该是非常脑子里说是清清楚楚的。
那是功夫做了久了，他才会这样啊。也可能有的一开始就这样，那这人他也可能前世是吧，都是修行人嘛，你不能光看现在他打了几柱，他有的一开始就可以清清楚楚的，有的就不行啊。都正常，我听你说的都正常，因为有咒语啊，你在努力，你在听啊，你也听到了，
对
这就没问题了，这有什么问题？
那我就想问，就是在这个过程里边，我挣扎着想醒来，是我
不
需要
挣扎呀，你就是不想入定呗。
我以为那样不好。
你为什么？你以为啊？你应该看看主事开示啊，对吧？
行。对，我以为聊聊分
明。你也不知道啥样是对的，对吧？主持才知道。
对对对，是的。啊，对。哦。那我明白。
他贴了一段，就是我说那个六祖坛经里面的，就说的这种情况。我们今天不是说禅宗吗？是吧？他容易落入无际空。什么样算无际空？是吧？
嗯，明白了，我这个没有问题了。
那六祖一说，就是莫闻我说空，便即着空。什么叫着空啊？他就有个空心静住，我啥都不想，这就是。
这个是六祖坛经。
禅宗人家是要参话头的，我们是有咒印在。
是的。
他这个是有一个，就有个空空的感觉，哎，很舒服，住在这种感觉上，他这种比较明显。
他你说那个又是另外一关，他是啥都不知道了，你看看，你空心静坐有可能是你说的那个，他有这种空空的是吧？我啥都不想，
哎，对对对，
那元音老人说的就是一念不生了，没妄念了嘛，
他这个实际上他是住在这个空，他有个空的感觉。还有舒服的感觉，实际上这个
还一开始认为啥都不想，那个就叫空，肯定他有一种什么想法，他就落到
对对对，
我什么都不想，我空心静坐，我心空空的，他误解了嘛？
对对对，这个是跟知见有关的，对对对对。
这个人的知见要正，他怎么可能心正心不分明呢？也分明了。
对对对，
就是我今天打坐的时候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手一没散，咒语在持，但是感觉好像做了个梦，就感觉就特别短的梦。
不说梦，只把咒语提起来。咒语提起来的时候，就是你有咒语，你要听清楚，不管他那个梦。
就是我咒语。咒语在吃呢，为啥说是
听清楚？我说的意思是听清楚。
听清楚。
你意识到我刚才有梦境样了，我像梦境样，这个时候就把咒语听清楚。
啊，我是这样的，我是就是正在吃。
你要这样，不是你不是这样，你听懂了吗？
哦，听懂了。没有，我就说我是这样的，我是吃着咒，然后好像是在做梦，然后就。答了一句，说了句话，我才反应过来，哦，这是梦，然后就又吃粥了。因为是一强感觉是在做梦嘛，所以说把咒就停了，然后答了一句，我才知道，哎呦，这是梦， 然后我就又开始吃肉。那我这属于荤什么还是属于啥？
你关他属于啥呢？不是说告诉你怎么做了，对吧？
嗯，对对对。好，那我知道了，老师。
哦，魏老师好。那个就是我也不懂，我刚开始学，就是刚才说的无记空，如果睡着了啥也不知道，算不算？
睡着了又一回事儿，那就等于没打坐呗。
哦、
那是那算打坐吗？
哦，那不算，嗯。
那不就睡着了吗？睡觉了。
哦。嗯，那我没问题了，谢谢魏老师。
我那个也是刚学不久，那个我吃肉的时候，有的时候感觉就是嘴好像是有点，就是被利哑，就是利哑，就那种，就声音有点不是太准，所以的话，他那个好像是通常那个音会高一点，就是特别就是听的时候特别刺耳的那种感觉，就是比别的音要高。对对，就是。和比其他的和比印第亚就是那种，就是他。
你能不能听清楚那个奏音？
奏音能听清，能听清楚，就是感觉那个字好像特别的突出，就所以的话很专注那个字上，就是总想把那个字改过来。
哦，就是因为你想有个想法了，听懂了。
对，就是通常就会那样，就是。
你平常坐下练熟吧，你为什么坐上又改过呢？
嗯，就是刚开始念的时候还是挺标准，就是感觉读久了之后可能是，就是那个有点发音有点不太准了，就个别字它有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反正就是总是关注到那个上面，就是想把它改过来，就是慢慢给它语速放慢了能改过来，但是一稍微越读那个
语速还不能慢，最慢不能少于十遍。
那
个奏发音不是你知道吗？你为什么在这儿纠结呢？我不知道。
啊，我知道，但是我就不用管它，是吧？不用管它就好了。
不是，你不能念错呀，是吧？你跟着元音老人学，那不是有也有音频啊，有什么？有注音
啊，
是吗？这个问题是能解决的，我说的意思。
啊，我知道，就是它正常和比我刚开始念的时候是没问题的。就是在坐中的时候，他可能是有一段时间就那种感觉是，或者嘴有点，就是嘴唇有点那个。
我认为你这个中间插进来有什么妄念了，有什么想法了，这么说吧。所以你想把那某一个奏音呢、啊、改成什么样啊？你这时候就发生了什么？
就是那个我就是发现了那个注音，平时我因为我。词的话，可能整个字的话，就是整个奏下来，可能是声音都差不多，就没有太突出的。就是刚才那个利哑，就是那个声音就特别的感觉就特别突出，所以的话就词的过程中好像就突然发现了，发现了之后就开始因为在那纠结一下。后来我发现改不过来，我也就不管了。不管了的话，
哎，对对对，你不管它
了，
它又好了，
也会好了。
啊，对对对，那这不就没事吗？嗯嗯，
这就是。其实我们那个就是在上座听咒的时候，不要关注听到什么字是吧？我们只要听清楚那个音就可以了。
嗯，
是这样吗？
你再说一遍，我再仔细听。
就是我们在坐上持咒的时候，我们听就是那个音，就是不要何必，就像刚开始我上座的时候，可能是就总是怕读错了，就一个字一个字的往上对，就何必嗡巴拉巴拉，
会呀、
啊，
就像我们现在坐上都会错。
对，反正。读久了之后可能是就不对了，就我就听音就可以了、就是是不是那个字我就可能不太不注意那个。
本来我们就不注意那个字，哎呀，到底发什么样的音对，你在坐下都练好了，坐上去比如说六字大明咒嗡嘛呢呗咪哄，你在坐上哎呦这个嗡不念的不准确是，那你这么一想就坏了吗？你在坐下就练好吗？就
是
你认为你心里边有疑的时候，你那个咒语你自己念的时候就好像都不顺了。嗯，
对的对的，就是有的时候通常可能是就念一段时间，可能听了之后可能要提个想法看一下自己。
哎，对
对
对，那就这个就是妄念，就是有想法的这个就是妄念。
是
本来念的很顺，那个行云流水样的，你突然有一个想法。嗯，卡壳了。
嗯，
那你发现后来改过来吧，改过来就行了呗。
嗯，刚开始好像还改不过来，就是后来你不怎么管了，
啊，就是不管
自己也好像是也能读过来了，就读顺过来了。
那好吧，那知道了你的事。嗯，
好的，谢谢魏老师。
我的观点跟他跟宋老师不一样，我认为，因为按照无忌的说法，其实就是他也是定，但是那个定就是什么都不知道那种定，就是无忌。我举个例子，就是比如说虚脑和尚，他之前不是有一个例子嘛，就是他在煮饭的时候，他是煮之前他开始打坐，然后等他被人敲醒的时候，他锅里面已经长毛了。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无忌啊，他那个时间应该过了好像有两三个月。还有一个例子就是像那个之前有一个，
你有什么能证明新老上入的是无忌啊？
他新老上当时他不是也是什么都不知道吗？他都不知道他
这个就这个什么都不知道，你是哪儿看到哪儿的记载？
我之前看他那个故事里面讲的，我不知道
那是不是虚云老和尚的，我不相信老和尚是这样的。他都有，我曾听说过是八地菩萨，嗯，
对对对。
那他那个怎么
在他
落到
修行的过程中，他有这么一段经历吗？
我不相，我不认为他是无忌，我的意思，他自见上在这个地方是有问题，我不认为，嗯，他是和他几个月，他也可以是清清明明的，也可能啊，应该是这样，嗯，是正定。
这个魏老师，我插一句，就是说，虚云老和尚啊，当时感觉到过了两三分钟，他是
对
悟的，不是
他是没有妄念，但是心里边是清清楚楚，
对，
那是正定，你不要这么说，
是
无忌。
他是感觉才过了几分钟，结果呢，
对，这是对的，他因为没有时间的观念嘛，那个时候。
哦，那可能我看那个故事可能有一点出入。那我
故事不可信。
就是有一个还有一个例子，不是那个鬼吉大师他不是在那个山上等释迦牟尼佛渡他吗？
飞机大师。
对，他不是在他那个肉身都已经枯了嘛。他那个
是死定，
对吧？那一段不就是无忌吗？
他那个就说他是死定了，后来还说他再投生三车和尚，那不是习气反动的那么厉害，就是死定是不对，是像石头木头一样的，是吧？那个这个是不是正定？
是的，所以这个无忌不就是落入了什么都不知道的状态吗？
对，一个念头都没有，但是啥都不知道。
对，其实他那个如果说是正定的那种，就是不管是禅定还是就是说那种无念的，但是清清明明的那种时候，其实内心他是什么都知道的状态，他并不是说什么都不知道，这个区别主要是跟根本的区别在这里，我觉得。然后刚才前面有那位师兄分享的和宋老师刚刚说的，那他已经就是前面念咒的中间的过程他是不知道的，然后突然时间到了他醒过来了，这个不就是无忌吗？我觉得
谁什么都不知道啊？你说虚云老和尚？
不是刚才有个师兄分享的
哦，
他说他打九的时候
就是啊，就是现在就是那个感，就是怎么说，就首先绝对不是睡着，第二个我现在开始两个小时就跟平常打坐一样，我就自然的我就持咒持我就持了一会儿，有个十几分钟就天亮了，就这么简单，然后回来说哎真就下坐，就是真天亮了吗？真天亮了，我没有睡着呀，而且我手印。就是有那个意识的时候，好像嘴也微微的在动。我觉得也不可能是睡着，我也没有觉得昏沉，也不是那种打哈欠那种，没有那个任何的那个感觉，就特别快，就没有这个时间，好像四个小时就觉得好像有度过时间的这个过程，就没有这。
其实我们这个时间的话，我们有时候坐上，我们感觉时间长，有时候感觉时间短。 这个主要是跟妄念有关的。其实妄念越多，你越感觉时间越长；就妄念越少，你感觉时间过得越快。时间它本身就是假象。
其实我说的重点根本区别就在于，并不是说它的时感觉的快慢，而是说它到底心里面清不清楚，这个才是根本嘛。区别于无记和正定。
它无记是什么？它无记是它第六识是混沌的。啊，
无记就是他自己没有什么那个，就是心里面他是不清楚的嘛，他根本就
不是无记，他只是说不落善也不落恶啊，就不落在善也不落在恶。你比如说是我们走路，这本身就说它本身也是属于一种无记啊，就是一种我们很多习惯性的行为。这都是无记，严格讲起来。他在这个唯识上，他对这个无记，他还是其实还是蛮那个的，研究反正是还是很那个的，讲得很。
我们这个地方是无记空，我们这个词知道了就行了，他的意思知道就行了，是吧？你要去查佛学大师，那无忌那样多了，那你管不了，弄那么多没用啊。
嗯，是。
你想研究谁就去研究吧。
那个
你说那个佛还有十四无忌呢，还有无忌空，还有无忌，是吧？我那个三性里边不是讲有一个无忌嘛。嗯，佛说还有十四不拉，那个也是无忌。还有无忌空，这也是无忌。这常见的，这我们知道的就这三种。嗯，
就是这个主要我们在这里把这个提出来，主要就是不要落到去啊这里吧。就是我们坐上实际上只要这个如法的修法，心中心法也不会落到无记当中去。
我认为我们不参考，就是我们参考的是佛学大辞典和这个大藏经和我们祖师开示，就这个就足够解决问题了。嗯，其他的不太了解了，我也不参考。嗯，这个你看这个谁贴出来一段，他就这个有祖师开示已经说的非常清楚了。嗯，也不用讨论了，讨论什么？祖师说的这个就是这样。嗯。对吧？你看看主师说的是什么样，我们心里边清楚对照我们自己的情况，嗯，就完全可以进入正常的修行打坐了。
对，最主要的是这样，我们清楚了，你要遇到这种情况，知道怎么去做，主师开示，嗯，都有嘛。如果说我们学习主师开示的过程当中有不清楚的，那么还有两位老师啊，每晚都有答疑嘛，就直接上来问，直接解决我们的问题就好。那我们来念分享的这个念佛须知吧。
主师开示啊，
嗯，这是咱们二组的蒙香六居士开示，口中念佛持咒不停，而见闻寥寥，随寥寥而悟已隐，不随境流转，这就是定。有时又好像昏迷睡去，口仍持咒念佛不停，手因结印不散，这是正定，不是昏睡。嗯，大家知道也就行。还有这个无记啊，这佛学大辞典。
哦，三性，对对对。
对，刚才魏老师说的跟这个佛学大辞典讲的也都是一样，就是我们知道就行了。到时候如果说哎，我们座上出现这个情况，我们知道怎么去做也就可以了。嗯，再一点呢，我们是有手印有咒语吗？你就是这个入定它是自然的，不像说其他的刚才老师讲的或者六祖坛经讲的这个空心静坐，不是，它是刻意去把这个念头压死，它刻意去做这样的功夫。其实我们也不做这样的功夫，一般也不要担心这个。
啊，是这样的，就是坐下的时候不是关照自己的念头嘛，然后我发现就是现在有个进步是，比如说我可能以前觉得我在观察第一念，但实际上到现在为止我突然发现我观察的是第二三念，就这个事情这个念头产生，然后又产生了后面的念头我才发觉的。然后现在呢就是如果是
哪叫第一念第二念第三念，哪有这种说法呀，
就是他是跟着跑了嘛，跑了之后的之后我才发现了、对，就是跟着他就是产生了别的想法吧，就延伸了、然后现在就是发现我第一念的时候就是在普通不是很繁忙的没有工作的日常生活中，我是能够当下看到我的第一念，也发现了自己以前的问题，就是在第一念的时候不是看不到，是不自觉的就把它划掉了，所以后期第二念就是后面的延伸之后这个情绪就放大了，所以就不太好收摄。然后现在
观察了第一念，你现在修行了吗？你现在修法？你介绍一下。
我现在就是修的，就是百座以内。
好。
对，百座以内。但是我一直去年到今年一直在关照，然后之前的时候也是会刻意的去练一些自己的就是行为上面的功夫。那就是这次就是还没有做到百座嘛，但是已经发现这个念头比以前观察的要快了，但同样也会有一些就是扯不清的这种情绪上，比如说这个情绪已经很大了，然后才发现了以后扯不清，还会扯一段时间的这种情况。那在为什么这样的情况是两个同时呢？就比如说我已经发现我的第一念了，那同样还有其他的发现不了，然后在后面延续之后产生极大情绪之后才发现，然后就会发现就是这种执着上会更明显。那我想问的是，如果我在这个上面我没有第一念就发现它，而是在后面就是轮转了好几次才发现了情绪已经升大，那这个时候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快速斩断？因为到这个情况我就斩不断了。
那就说明我们的一个是说我们的定力不足，还要继续打坐。再一个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发现什么时候断，你不管的什么第一念第二念第三，你忙到的很，你又是什么情绪了感受了什么，你什么时候发现了你直接喊断，断的这个时候它已经断掉了，但是马上又起来了，不是像你说的我又断不掉，你喊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断掉了然后他又起来了，很快，也可能你那个断还没有声还没落，他又起来了，再断就是这样
就是
再起再
断
对
行好嘞，
搞得那么忙叨，别了搞得那么复杂
对好的，我明白了老师还有一个就是我发现我现在做的过程中如果超过一个半小时，这不是打两个小时吗，一个半小时准准的这个背上面就会觉得好沉，然后呢就不太能直得起来，就是总想稍微动一下
惯性
没有什么
是惯性啊，
是惯性是吧，
对你那个坐久了不是坐的那个酸痛啊或者怎么样不舒服就想动一下，以为动一下就好嘛你实际上发现酸痛了应该把咒语听清楚，关注这个不是关注那个
行，那我就还是控制不理他，然后只吃咒，
对
行好的老师我没有问题了。
我刚才看到那个谁贴的那个什么这个地方念佛打坐须知，这个地方有时又好像什么昏迷睡去口仍刺奏念佛不停，手接应不散不是这儿，前头口刺奏不停，见闻寥寥，虽寥寥而勿以引，不要被别的东西吸引走不随境流转，应该把咒语听清楚。你应该看看这个地方，主是说了多细啊，你知道这个人的心就会在这个地方有那个什么起心动念， 你看虽寥寥，就真念得很清楚，是吧？
对，就是之前有
不疑也，嗯，不要被别的给牵走了。嗯，
对对，刚才之前有位师兄也不提到嘛，就是说，哎，有画面了，他就看着画，看着这个画面，或者
他马上跟着那个像都走了吗？
对，你这不就跟着像
咒语轻轻吗？
对，这都是没有只管咒语，尤其我们新上座的师兄啊，刚才老师讲了这点非常重要啊，就是我们只管咒语这一块，你要管别的都没有只管咒语，不管是你管的是定啊还是乱啊。杨师兄说，那刘师兄是无忌还是正定？是个问
你是正定啊，你是无忌，管人家干嘛？你知道什么叫无忌，什么是正定就够了，然后看你自己。
我就这个念咒，只要是不清楚，就要出声念吗？还是继续默，继续就是嘴顿的这样念就可以了吗？只要是自己知道念就可以了吗？还是听不清楚就要出声呀？
听不清楚，我认为它有可能是妄念在里边裹挟着，你听不清楚，有可能。那你是尽量听吗？嗯，
不一定要念出声哟，
可以念出声啊。
嗯，
那你都昏睡了，你还不念出声来？听清楚，不能瞌睡，不能打妄想。
哦，哦好，也不瞌睡，就是不是听着不清楚。
那我跟你说清了，我跟你说的情况啊。
哦。谢谢老师，谢谢老师。哦，我的问题完了。
然后我想再问一下，魏老师，嗯，就是到后面腿痛，腿很痛，嗯，遇到这种情况，我是在继续忍着痛，
坚持念咒。嗯。
哦，就是腿不要动，对吧？还是忍着痛。
那、你要能坚持住就不说腿的事儿啊。
哦，反正就是尽量坚持。嗯。
座上师兄，您不知道吗？只管持咒吗？你就发现你腿疼了，就没有只管持咒吗？你就这不就关注腿了吗？刚才老师也讲了，我们座上就是关注咒语啊。
嗯，但是这个因为我以前都没打坐的经验嘛，这个腿痛有点到后面的话有点很难受，我就总想动动。嗯，
如果痛的你心乱如麻，咒也吃不成了，那你就动一动呗。那你咋办？但是我们一般都不说腿的事儿。嗯。
啊。啊，好的好的，那我明白了。